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都在酒里啦。哎，这期呢又是一期串台啊。最近我这个有点偷懒啊，不过事儿确实很多啊。这个先打一个小广告啊，就是我跟池斌老师，我们两个人的播客啊，A 座 B 座已经开始营业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我们会聊一些和音乐相关的吧，然后也和大家生活相关的一些主题啊。有的时候是我们两个聊，有时候可能会请一些嘉宾。对，这期节目呢是我去什么电台的一个串台啊，非常感谢孔老师的邀请，还有跟我们的好朋友这个青年导演拉蒂一起啊，我们聊了一部电影叫《从21世纪安全撤离》。那大家对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有很多值得夸的点，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点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这还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的一部片子。那我们这期节目呢会涉及到一些剧透，所以如果大家还是想保有一个完整的观影体验，也可以考虑看完之后再回过来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广告要打一下啊，拉蒂呢在下周五啊8月16号的晚上会带着他的这个作品《上海笑话》来办一次观影会，就在我们猫头鹰喜剧的工作室。然后我们观影会之后呢，我也会跟拉蒂做一个小的对谈。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名信息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猫头鹰喜剧工作室啊，找我们一起来玩，我们来聊一聊上海笑话。好，那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的正片吧。
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什么电台，我是孔老师啊。今天这个终于来到了看标题啊，从21世纪安全撤离啊。我这个刚刚回到99年，这真的是啥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抓来两个这个同样是这个时代的人物啊，让我们来这个有请一下两位嘉宾。哎呀，
还是拉屎组合嘛，
就还是憋着这个对吧？
我们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笑话》的导演拉蒂
啊，大家好，
拉导，
耶，我知道。然后这位是不开玩笑，也是著名的单口喜剧表演艺术家，
你看看，
史岩老师啊，
学坏一出溜，
对对对，什么电台的这种开场白，
话术是吧？
对，倒背如流啊，
是，
老艺术家了，对对对
啊，也欢迎孔老师加入我们，
可以可以，我也成为艺术家之列了是吧？
反客为主。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好吧，然后国家特级演员啊，行了，这个我们今天请两位来呢，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啊。我看完这个电影非常喜欢，然后也就想录这个节目，然后史岩老师就是特别就是踊跃的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对，
所以我说就来吧，对，本来我跟史岩老师就两个人约这个录节目，后来因为我们正好在上次那个节目群里边，然后看拉蒂也看了个二次元，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片子需要他，
对，
就是拉蒂来不来？对，然后史岩老师抽搐了半天说来吧，对，这个动漫组合啊，动漫组合。
对对对对
对，非常好啊！在这个进入节目之前呢，还是说一下这个常规的广告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订阅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最新节目，进听友群，然后还有我们最新的线下活动啊。我们会在8月9号的这个周五吧，就虽然节目不知道录出来什么时候，对，然后会有一场这个观影会啊，在上海的曹影城。晚上的7点半，然后我们会一块儿再看一遍这部电影，然后请到我们有现场也会有嘉宾啊，虽然说没有史岩老师和拉蒂，对，
不重要不重要，有我们非常 respect 的这个
金
花
花
老师，
金花院长，
对对对，
然后还有像那个宇宙星球小酒馆的蛋黄酱，还有四标俱乐部 Lucia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是，
对，然后和大家一块聊聊这个片子，然后呢，我们现场还会有很多的奖品啊，这个我可以披露一下，我们定了若干的这个夕阳群众的袖标，欢迎大家过来。
就开始剧透了，
对对对对，直接
看这种人就没有直接操守。
哎
对对对，我们这个 show note 里面一定要注明啊，
对对对对，大家
含有大量剧透。
对，说到这个地方，没有看过人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没有关系的，我们接下来才会到剧透环节。然后
若干年后，人家浅浅的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个笑话一开始是孔老师讲的呀，这个
李阳抄
片子怎么还抄他的？
我们在99年的时候就说过这个梗。
对对对。
行了，好，回来，然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些基本介绍吧。然后首先主创就是导演李阳，代表作这个09年吧，就是在互联网上短视频时代的时候，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李现机历险记》。
对
对对，我说短视频时代的是那个时候，短视频跟现在短视频不是一回事。对对 对, 对，那个时候还在优酷和土豆的时候，
那时候叫微电影，对
对对对、嗯，
就是一个动画短片吧，大概二十分钟。对，
沈老师看过的吧？
看过看过。
您当年是？
我当时也是特别喜欢，然后不管从画面，包括他那个脑洞，我觉得就是梁朝演的这个，对对对对，他那个脑洞，他整个的那个设定都特别强，然后包括。应该是他自己配的那个话外音吧，就是那个对
对，
然后口风我也很喜欢啊，然后包括他那个配乐，哇塞，绝了啊！我觉得梁导演那个配乐，反正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到处给人推荐啊。但后来就是梁导演没什么新作了，我也没法可推了。直到几年之后，还有另外一部作品，
您给说一说，
就是那个《坏未来》嘛，对，
2013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又是几年，就是
很多年，
对，就梁导演就特别擅长憋一个大的
啊，对对对，
《坏未来》还参加过 First 的竞赛，我记得
哦，是吧？
哦，那个时候就
有没有拿奖，我不记得了，对，
但是也是脑洞很大，
是是是。
如果大家看过《坏未来》，会发现这个片子跟《坏未来》的这个美术风格和整个编剧的感觉，包括一些设定，其实非常类似的，对，就确实。就是他的风格一以贯之吧，对，然后到了现在为止才有这部这个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这个电影一开始什么时候立项的我不清楚，但是豆瓣有这个词条的时候是2016年。
哦，
对，如果你大家现在去翻这个豆瓣的页面，最早的一些评论就发现就很多人问啊，李阳导演什么时候才推出这个电影啊？然后一晃到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这个片子才出来。嗯，对，就是这么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当这个电影出来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因素啊，就是本片的主演张若昀啊。
啊，对，
可以说没有张若昀就没有这部电影。
是。
对，然后他当时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因为这个片子为什么没有拍出来，就是因为没有人看懂李阳在干什么。
对，没有人看懂这个剧本。
最可恨的是张若昀看懂了。
对
对, 对，然后就是因为张若昀参与，这个片子才有机会能够去做起来。
嗯，
张若昀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片子，是觉得他看了《快未来》之后，觉得导演有能力去通过一些比较低成本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这种畅想或者特点，所以他会相信这个片子是能够被拍出来的。
啊，我一个他相信这个片子能够赚钱。
你说了半天低成本，
对对对
对，就是，然后因为他当时想的就说很实际，说这个片子可能就是如果全拍出来，真人拍可能要花很多钱，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他想到，哎，梁导演能做动画，
继续
拉力还是
行吗？
我就是没，哎呦，最近我就是看他的这些采访啊，我就发现这个历程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动画人啊，真的就是新能源，就是用来对，这个是仅次于大学生的新能源啊，这个真的是啊，这个离开动画业界的道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真的是啊。
刚刚为什么说提到，因为拉蒂也跟我说，就是他后来也是没有钱，然后做动画，对吧？
啊、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甚至被很多广告公司弄去做动画片，
对对，发现做动画更没钱，对，然后就又回来做真人了，对、嗯、，exactly 他说的话，对。
但是我不知道孔老师，反正我看完我是很喜欢，我现在已经二刷了，我已经刷两遍了，
我也是两遍，
而且我觉得这个片子是真的值得大家去电影院，比如说二刷或者三刷，因为你每遍可能都能看到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
它细节太多了，
对对对，
我们一会儿可以就是稍微聊一些我们观察的一些东西吧。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再说一些其他的演员，像这个宋阳，我自己也特别喜欢。之前他是跟徐浩峰合作很多，演了一系列武打片。
对，
然后在这个片子里，你可以看到他里边有一些咏春拳的这些眼影，应该也是他自个儿做的吧？对，他之前在师傅里边也学过。然后像钟楚曦，之前是芳华。最开始出名的，
嗯，
被冯小刚导演选中，然后演了一系列这个女替的这种风格的作品啊，就是我个人对他其实颇有微词的，因为我看来他不是那种演技很好的演员，但是他通过像这种人设，就是我就塑造这种类型的这种人设来去赢得自己在影视行业的一些地位。他固定着饰演了一些这种类型的角色，像其实这个角色也没有超出他的这个所谓的设定啊，比较暴露。所以说，但是这个片子里面确实表现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本身他的这种。比较脸谱化的演技跟这种漫画感的片子就、
啊、还挺搭的，
就可以搭得上、
对对，
这是我自个儿的评价。
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演的还是挺好的。
对，
就是如果你能把一个演员的这个个人风格往极致的发挥，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用人其长嘛。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选角还挺到位。
对，我也觉得。
对，然后还有像比方说韩广。 就是吴晓亮就是他饰演那个韩光，他之前也在一些流浪地球啊、小红花或者修真道二里边担任一些配角吧，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角色。像饰演成年洋溢的朱茵曼兹啊、之前也是流浪地球二，然后包括我个人相信很多影迷也非常喜欢的大象席第二座，在里边演张宇饰演那个角色的女友。就是因为于晨嘛，那个角色叫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配角是那个三爷，就是那个大反派、
大反派对对
叫温峥嵘。
对、我觉得他演的特别好，因为他演这个反派呢、他其实不能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外露，所以他演的很克制、但是呢你是能看出来他有很多内心的起伏。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演的其实很好，而且他要演出他这种内心这种情绪的奔涌，包括就是后面我们聊到情节的，我们真正剧透的时候
，OK，
可以再聊具体的细节。但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成年泡泡的演员叫李承浩，他之前其实也就是一些动作片为主，动作片演员嘛，然后其实没太多名次，然后之前《空天猎人》，讲《青云志》吧，对，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些，就主要还是。除了宋阳、张若昀和朱主席之外，其实都是一些没有那么大咖的这些演员吧。
是
对，
但我觉得大家发挥是都挺好的。
是的，是
没有很差的角色。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本片的这个票房部分。然后本片目前为止其实是上映了四天，然后是7672.2万的票房。
就包括之前点映的。
对。然后当天的就是我们今天录节目的时候是8月5号，然后当天目前为止行进到中午它是在排名第四啊，前面是抓娃娃解密。死侍与金刚狼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了，
其实还可以，对，
我没想到，说实话，
比我们想的要好一些。然后目前为止，我知道，因为我被拉进一个21世纪的这种粉丝群，你知道吗？
这已经有这个，
就已经有这种粉丝群。然后，因为我发现这个片子有一些人会很喜欢它，然后目前为止我看到已经5刷了。
对，因为我觉得里面的角色都好适合二创，就是好多这种，
对，
他好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线嘛。对，
我觉得。它特别值得 N 刷的点在于说它里面埋了特别多的梗
元素，很
啊，就是你每一遍都可以发现很多的新的细节，
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如果是很喜欢的，真的会去刷好几遍，我应该还会再去至少再刷一遍。对，
是觉得这个片子以后它会跟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一样，就是属于在我的总统山上面，对，
你会收很多周边的那种，
对，我很喜欢。然后就然后再说一下评分吧，目前这个评分虽然我们三个人明显都很喜欢，但是它其实也就还好，7.6，然后还比之前再往下降。
对，
然后我看了一下豆瓣主流的一些差评吧，聚焦在导演落后的性别意识上。对，
是不太刺激，不太刺激。
对，确实里边有一些人物设计会比较的扁平化的，他可能是他的问题。然后一会儿会聊这种评价对他来说是否真的公平。对，对。但是这个片子我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片子，所以我们来进入我们的打分吧。就是我们还是邀请这个史岩老师，对吧？
十分满分哈，
5颗星吧，反正你看你自己都行。
我至少能打4.5星吧。
就是有什么简单的陈述理由吗？
我一直跟朋友说，我说即便你看完没有那么喜欢，这依然是今年你非常值得去电影院看的一部院线电影。因为我觉得因为它有趣，它不是那种很无聊的无趣的这种片子。你知道我看了太多导演，他
说两个无聊的片子。
这我晚一点解密吧。
Oh my god！
哎呀，
是吧是吧？就是它不是那种很无趣的，它不是那种无效的一些元素的堆砌，对吧？就是那说的是谁
呢？什么的？哎、
对，就是很无效的啊，加了一些很自恋的彩蛋啊。
对，可以了。
好好好，
这期要聊啥来着？
对对对，我觉得它是一个有趣的电影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它当然很冒险，我也相信李安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也会预料到他这个风格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甚至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不喜欢的。
对，
所以你比如说点映之后他的分数往下降，我觉得大概率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儿。
对，
因为他触及到更大人群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是不喜欢
啊。
但是我觉得 他依然愿意去冒一些这种审美的风险，然后去表达一些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鼓励的
啊哈。
对，这还挺正常的，因为宇宙探索编辑部刚在平遥上的时候大概是 8.7 我记得，然后现在其实也只有 8.0、
啊、
对，它其实也没差多少。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然后这个拉蒂有什么分数愿意给吗？
对，我是我就
抓个娃娃看看。对，
今天是要把所有的主机档都拿出来横向对比一下是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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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乱斗。哎，我确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确实是这个暑期档我看的最开心的片子，我就按照我的那个豆瓣的评分就维持原判啊，对，就还是5颗星，我给4星嘛，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确实，我其实之前不了解这个导演，因为在李献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错过了，那个
你还年轻，
对，那时候我对我还没有出生，哎，那个06年的，我刚生，对，我属狗，06年，我17岁，
09年的李献基，
不好意思，我开玩笑的，这个不要乱说，然后这个
什么玩意儿，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当时没有看李献基，所以说在我朋友跟我说他要去看这个点映的时候，他说他要去补一张票，我说这个是谁拍的，他说是李阳拍的，我说你小时候是学疯狂英语吗？就然后后面我发现啊、哦，很多朋友包括沈老师包括孔老师你，然后还有我们群里面有很多人就说，哎，你一定要去看这片子，这个片子还蛮适合你的，
对，
适合你们二次元人群体质，对对。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其实这个片子我看完的体验真的就很像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旅程吧，就是说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然后但是就是感觉就很复杂，因为我其实当时还完全不了解李阳导演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我就已经开始共情他了。对，就包括刚才孔老师说他的那个本子一开始很难做出来，是因为大家都看不懂嘛。
对，
我就是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文本上写出来，那谁愿意拍啊？对，就谁愿意做这事儿啊？对，我就觉得，尽管这个片子就跟刚才孔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他短板的地方确实特别特别短。我这次去国泰那边看的，我这次做的是评论音轨场啊、我旁不并不是，就是我旁边并不是我旁边两个人他们在评论啊、是旁边一排人在评论。我一开始以为他们认识，结果他们不认识，但是就感觉他们跟在聊天一样，对，然后就给出很多实时的反馈。所以说在有些非常糟糕的短板的时候，确实是有人特别想离场，但是碍于他做的太里面了，算了，对，然后就是，但是确实我就是看完之后就是心情蛮复杂的，就是好的地方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好，我觉得这样的片子能够做出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短的地方我真的是觉得也太短了，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出于二次元还是共情二次元，对，就是出于这个角度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片子，就是我还是推荐大家这个暑假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片子。
哎，我打个分吧，我就给5颗星了。我是最早一批点映的时候去看的。对，然后因为当时那时候一天才排一场，在周末的时候，我记得看完之后，我当时就说，这就是我2024年最喜欢的电影。对，虽然2024年只过去一半，我觉得已经结束了，Game is over， 就已经结束了。对，然后我就愿意给5颗星。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沈老师讲的，就它不像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电影，
对对，
甚至不像是一个中国导演会拍这电影。
是，
对，当然你要去回想李献基历险记的话，你会觉得啊，确实李阳的风格，但是这种确实我们太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大荧幕上出现过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很颠的电影我还是愿意给一个很高的分数。然后推荐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对近期一系列这种就是讲述年轻人精神状态的电影都很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很值得看。
是，
就是像宇宙探索编辑部啊，什么动四十条啊，对吧，就是那种这种片子，就是你就觉得很喜欢的话，我觉得这种片子是很值得尝试的。对，甚至刚沈老师说那个点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看电影，我都觉得你去看一眼就是你可能没机会再见了，我觉得这种东西
对
就很离谱，这个片子就里面大量的漫画用各种很奇怪的剪辑技巧，无用的蒙太奇
又开始了，
是
非常的离谱啊，就是说到这边，反正总之来说就是去看，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剧透部分了。对，我觉得要不就是先从一些大家会觉得印象深的点就随便聊吧，我们其实就从各自喜欢的一些部分可以去聊，沈老师有什么想分享的东西吗？看完之后
我们既然要剧透，要不要这个先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整体的大的那个啥？
大的其实就是三个
意外获得了一些小的超能力啊，
就是1999年有三个18岁的高中生，然后他们因为一场意外获得了精神穿越到20年后的能力，
然后
发现，然后
再穿回来，
对对，发现他们的未来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对对，
然后他们会用了自己的各种用自己的办法，用热血来去试图改变这个未来，
对对
对
对，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听上去就很中二。
其实你这么总结下来，他这个电影其实游戏性就蛮强的。
对对，真的是真的是，
对。然后它里面也用了很多游戏的梗，
对对对，
包括那个十六人街霸那个卡带，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知道卡普空对这个电影怎么看？
是我多少得投点钱。
卡普空难道不会应该一纸律师函告上去？
我想想啊，我其实觉得就是这部戏让我还是挺感动的，挺感动的。就是它虽然就是各种癫狂，然后各种里面有各种玩梗，但它最终还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做喜剧的人，其实喜剧也好，或者说艺术也好，其实最主要还是你要去描绘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细节。嗯，就是对细节的关注度，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比如说就是那个十六人街霸这种东西，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东西，竟然是最后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到底借给谁了？
对，到底借给谁了？
是是，
穿山甲到底说了什么？对，然后还有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是那个。他们有一对那个情侣表，就是那个男主和女主，那个女主那个角色叫杨毅嘛，那个男主叫程勇嘛，然后程勇和杨毅他们是学生时代恋人嘛，然后他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买了一对情侣表，然后我特别喜欢他里面。对对对对对，一句话他就说，我们都把这个表调快一分钟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你活在同一个时间里了啊！我当时我快哭了，我就觉得这也太浪漫了。
沈老师也吃这套是吧？
对对对对，我还是很有这种
冬令时、夏令时什么的。
哎活，
我们两个约好夏令时不调时间，我们永远活在冬令时。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这个表，它不光是那一刻，然后它后面有好几个都给了这个特写，就是杨毅后来。啊，这个就涉及重大剧透。
您说一说，
杨毅后来不是那个自杀了吗？
对，
他最后那个死的状况给了一个特写，就是他手上还戴那个红色的手表。
对，
这个我也很感动。然后包括后面就是他们最后决定要那个英勇这个赴死的时候，然后那个程勇也是拿着那块蓝色的表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还有一句话，就是他们冲着这个窗外喊嘛，就是不要变坏啊，那个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喊的时候也是。这两个表是靠在一起的，
对，它叫自古红蓝出 CP， 也是个老梗了，
对，
在里面也用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对细节的刻画，我特别喜欢。包括那个钟楚曦，他那个角色在最后，他就说那个我跟你说一些东西，你都要全都记住。然后他开始什么晴天，什么食堂，什么抓小虾，
青蛙相机，橘子汽水，
对，橘子汽水。哎，拉蒂是四川人是吧？
我是四川人，对他明显是个成都人。
对对对对对对，什么人民南路，还有一个叫谭三花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那个我不知道。
对，他说好像是一种茶还是什么？
他居然喜欢釜兰河，90年代釜兰河有
那是什么地方？
他喜欢釜兰河，但90年代釜兰河当时还没治理，其实蛮臭的，还挺浅的，
苏州河一样呗。
啊，对对，
成都还是腐女多哈，
这确实还是
什么乱七八糟。
釜兰河，
哎呀
，Oh my god！
啊，不爱打，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细节我很喜欢，
是是是，
这是我。比较喜欢那些点吧，然后还有一些玩梗，我觉得玩的也很，我觉得那既然这样，咱们就说一个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爱我家那个梗，
哎呀，
那个太好了，
那个太绝了，
那个梗一出来的一瞬间五颗星了，
对
我来说它结束了，
绝了，绝了，
太绝了，
就是你是怎么什么人什么脑洞才能想出这种这种梗？
对，
街霸加我爱我家，
对，他是在一个，而且他是在一个紧张感极强，他把那个紧张，你想他99年世界要毁灭了，然后那个飞机都要撞大楼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他就突然就进到一个屋子，我爱我家的那个场景，我的天哪！而他是全比例还原的，他甚至还有那个观众的那个笑声，因为我爱我家的情景喜剧嘛，
对。
然后就在那个客厅里面，然后老骥伏枥，
就那个
对
那个
那幅字，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也是一个深度的我爱我家爱好者，所以说我当时就整个就崩溃，就是现在还会有人想到我爱我家，你知道吗？是我爱我家，在我心中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电视剧，基本没有之一，就是很恐怖。对，然后
那一刻我真的被击中了。对，
是是。
大地在看的时候，你个二次元吧，就是你有这种什么？
对，就是我发现，这个片子它有很多很多的各种流行文化的这种元素的梗嘛。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很妙。二次元，我是去看的话，我首先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哎，这个导演他真的很喜欢电锯人，就里面，对，就是这个里面电锯人梗太多了，然后直接后面基野前辈直接就上来了，对吧？就是直接。那个造型就往那儿弄了，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梗选的很巧妙，我觉得他给包括二次元也好，还是说以前喜欢我爱我家人也好，他就是给人一种哦， 自己人来了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在其实在很多之前看过的国产商业片里面，就是一旦说到90年代80年代，其实开始堆积这种流行元素的这种片子其实很多，但其实很多我个人觉得堆的蛮土的，就是一到80年代哦，就迈克尔杰克逊，
对，
一到90年代就开始啊弄个灯球在那转那些，对，然后
闪耀的灯球，
对对对对，就所以说我就发现这个真喜欢确实是不一样，他堆的确实是他真喜欢的，而他抓的蛮准的，这种堆积他一是怕堆的太土嘛，就是说很泛的东西，你其实有些片子它描述的那种80年代和90年代，你根本就没有活在那种时候，
对对对，
哪有什么时候满大街都能有人戴 MJ 手套，没有这种时候，但它堆的东西就是你不一定小时候是玩街霸，或者说或者像我我虽然也看我爱我家，但可能没有像孔老师这么的就是痴迷，但是他就是很准，他那个时候确实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东西，他就抓准了。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的考究，我觉得是做的特别好，而且他都确实是选的他喜欢，而且还能够展现的出自己风格的一种做法，就是这点我觉得超越所有其他这种堆元素的电影的一个点。因为其实这种堆元素电影，我觉得做的好的，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导演老二次元了嘛。就是我觉得在日本动画里面这种捏他的这种文化其实一直都是有的，就像什么银魂呀，或者说像那些 trigger 的那些什么金石洋之，包括汤浅政明爱用的这些其实用的好真的会给人那种很压倒性的这种冲击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第一次在国产的商业片里面看到就堆得这么好的。
嗯，因为以往这种所谓的我们说穿越，包括什么夏洛特烦恼，对，就是一回到那个时候就是一段蒙太奇，然后一段什么亚运会什么一歌一响，对吧，然后几个镜头给一些时代特征东西结束了，然后之后东西跟这都没有关系了。但是这个里边它其实那些时代的梗都是嵌在一些关键的点上，
对，
然后它用很巧妙的方式给它揉进去，我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
对，
我觉得还是说细节，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不太欣赏的那种时代感的东西是那种太宏大的，比如说亚运会，对吧，什么奥运会啊，什么什么之类，就是这种太符号化或者说太宏大叙事的，我反而更希望它是一个很个人的，比如说李阳的这里面明显这就是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很个人，
是的，
他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反正我先喜欢，就这个是很真诚的，也很个人，我觉得反而这样是更吸引人的。
是的，
你不要搞那种大的东西，搞这种小的东西，
真诚嘛，
对。
嗯，对，因为你没发现那个榴莲其实有点像明日香，就是到后来啊，哦，对，脸罩一弄一之后，
榴莲随时随地在搞出来的，对
对，
它中间也有那个暗夜秀明那个打字幕出来的那个，
对，
嗯，对
对，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要不要先聊一聊，就是他这个打破
第四堵墙
啊，对对对，
就是玩
算了，
对，我觉得他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做的很多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料，对，给大家可以说几个深受大家喜爱的吧，一个就是那个嘛，
哪个呀？
没用的蒙太奇，
对对对，
就是他剪辑了一大坨，然后那个刘恋之，就钟楚曦那个角色就吐槽了一句嘛，没用的蒙太奇，
对对对
对对对，
就这几个人练了半天什么用都没有，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死侍，其实第一部里边其实也有对这个部分的吐槽，就是说你看完这段蒙太奇之后，然后你的男朋友正在干嘛干嘛干嘛，
对对对，
告诉你这是个超级英雄，
对对对，你还记得吗？那个部分其实很像死侍，
对，
所以我当时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家小宋老师说这才是真死侍，
哎，他比死侍做的极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
从21世纪福克斯安全撤离
啊，感觉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设备故障嘛，
对 对, 对, 对
哦，那一刻我一刷的时候我真的有一刻差点信了，我说啊不会真故障了吧，对
对对，他把这电影这个媒介就是玩的很超出，就是他是把整个你观看体验把它当成一种沉浸式体验在处理的，他是空间，我感觉，
对，因为他之前在坏未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也试过，就是那个时候还是跳出那个优酷界面
啊，对
对，然后他还点了几个快进，把这个东西快点过去。他其实之前也会玩这样的东西，对，然后
包括他还玩那个字幕嘛。对
啊，字幕投下，对，
哎呀，还有那个特效档是吧？
啊，对对对，
啪一动，对，那个部分也是很扯淡。
所以就是说，只要是这个会发生在影院或者说屏幕上东西，都是他玩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这个挺牛逼的，
包括长宽比、字幕，
对对对对，
还有那种画质，这都是他的叙事。对
对，看他的时候会感觉那种就是他在带着你高速奔跑
啊，
对，
然后他在完全控制你的节奏，
对，
啊，你啪啪啪啪啪，哎，停下，哎。我玩一下这个字幕，咔又过去了，你知道吗？
对，
是这种感觉，
有一种跟他一块剪的错觉。
我当时，哎呀，怎么停住？哎呦，哎，这个哗就走了。对，你看的时候会有那种被他带进去的那种状态。
对，
就很嗨很嗨，
就是游戏感很强嘛，就
很我觉得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来不及思考。
对
啊，对，
我二刷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来不及思考，就什么东西啊过去了。
对对对，
我觉得李阳导演可能不想让你思考。
对，
就不要想了，你就用心去感受就可以了。
我还没有上车啊，就看的时候就这种感觉。嗯，我在看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用画面去表达内心体验的一些东西，
嗯、
比方说什么冰山呀，嗯、什么、
啊、
就那个催快熟啊、
嗯、
那些、
嗯、对对对对对
那些东西，就包括醉酒那一段，
是
是，
就是他们第一次喝酒，然后整个人被酒劲儿炸裂的时候，
那个、太炸了，那个做的。
对，就是用一系列动画也好，泥土动画这种实景的那种升格镜头，乱七八糟就往里。一堆，对，
都比全家福全用一遍。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是我看了采访，其实是电影拍到一半没钱了，然后还有后面三分之一还是多少没拍完呢，
是，
然后后来得想办法。张若昀信任李阳导演的这个技能出来了，对吧？
对，
然后就给大家整了一个这玩意儿，然后效果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就包括他一些用环境来去做喜剧的办法，比方说他接到那个刘恋电话说我男朋友回来了，就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跟他没关系了嘛，
嗯，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镜头一切，整个
好消息，
对，
好消息，
就是他这方面其实用的很熟练的，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很好，因为其实韩寒也特别擅长用这样的东西去做这种梗，但是他的点是他很丰富。
对，
韩寒是只会用这个、
嗯、啊，对对对，
各种技法、各种喜剧的一些玩意儿都在里边去用。我觉得就是那种把所有的东西扔到你脑子里，然后让你自己去慢慢消化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大胆的。
是、
嗯，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去聊的是他的一些技法吧，就比方说，
嗯、
其实你可以观察到他的荧幕是有尺寸变化的。
对、
嗯，
在1999年的时候，他其实是用的一种宽荧幕，然后是一种更放松。那宽荧幕他拉到懂的，他是会。会让整个就看上去就是更不那么紧迫一点，对。然后到了2019年，就所谓20年之后，荧幕会更加窄，它会有缩窄的这个部分。
嗯，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同样在2019年是有两个场景是会变宽的，一个场景是刘琳和王炸在一块的时候，
嗯，
一个是泡泡知道杨毅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通过宽荧幕来代表主角，就想到了当年美好的那个状态，
就是6:3的时候，对吧？
对对对，就他会用这种东西去玩，就来表达主角的心境，然后同时又就表达他的态度嘛，就是旧时光就是好的，新时光就是坏的，就是他又通过这种方式都有去表达，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挺有意思的。嗯，
说到他的那个这种技法上的话，我发现他我觉得特别欣赏一点，他其实一点都不吝啬于用一些画质很低的画面。
对对对对对，
当然他是故意的，但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故意的，因为有时候他的一大堆蒙太奇里面，这都是找的这些现有的下载的这些视频嘛，有些可能是找的比较好，但有些实在找不到
了。
对，有些可能是手机拍的。
嗯，
但是这种有时高有时低的感觉，其实反而给人一种风格化的那种感受吧，因为他本来这个片子每一个场景他的感觉都不一样，有些地方他会很写实，有些地方他又会搞得很 MV 质感。长大后的杨毅，他生活的，因为他长大后他有一些药物依赖嘛，
嗯，
所以他生活的环境整个就感觉他活在 MV 里面，对，就感觉他俩住在那样的房子里，对眼睛多不好呀，就是没有一点正常的照明，全是那种，对，啊。就我感觉他这种很容易做的很参差，很让人难受。但
谁谁家好人在床头放 LED 灯？
对对对，就他们
粉色霓虹灯那种感觉。
他们住那个
赛博，
住的那个地方真的是你很难受。他们生活条件好还是不好？
对，
就感觉这钱都花在刀背上了的感觉。这小两口真的太不会过日子了，就是。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一贯下来的吧。我今天才补了那个《坏未来》
，《
坏未来》他的这个片子整个居然全部都是搞。那个漏光质感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全片30多分钟全部漏光，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当时他还在做短片的时候，可能想的也没有那么多，但现在他肯定有更多的时间，9年8年了，对，他有更多时间做这个之后，我觉得他把这个玩的确实是更赚了，他在这个技法上确实是精进了很多，特别好。对，
我是觉得他的这个音效和配乐让我觉得特别的
啊，
特别的舒服。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进步的一个点，
对，
对，
特别的舒服。
嗯、
对、
嗯，你说的音效是马里奥吗？就榴莲汁那个输血之后，我就了一遍，
特别多的。对，
就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它有点像那种就是采样嘛，就是它从这个世界采了很多的这个样，
对，
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去用一些很合适的一些音效，对，
是是是。
而且他很多时候他这个采样是基于这个现实世界，
嗯，
他虽然这个画质是很动画的，
嗯，
但他那个声音其实是基于现实世界，不管是海浪的声音还是这个，
嗯，
火车，哦，对，他用了很多那种，他描述人物心境的时候，他有很多那种过火车的那种声音，嗯，
对，
哦，
对对
对，就高铁呼啸而过那种声音，我觉得那个也挺妙的，
嗯，真的这搞得还挺
对
hip hop，
对，
高采样是吧？
玩采样啊，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然后他包括那个我印象就是杨毅第一次出现，因为她是女神嘛，然后她配了一首很有点像那种圣歌一样的，那有点宗教色彩的那种，嗯，那种背景音乐，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对，我觉得那个特别棒。
嗯，Santa Lucia，
嗯，啊，是那首吗？
对，杨毅1999年出场那场嘛。
哦，是吗？
对，
哦 ，OK。然后后面就是有他们不是在那个火锅店，
嗯
嗯，
就是他跟那个长大了的泡泡一起，就是杨毅跟泡泡不是在吃火锅嘛，
嗯，
然后那个程勇不是冲进来那个
对
打了一架嘛，
嗯，
然后他配的又是这个音乐，但他用了一个那种就是音质很差的版本，就是感觉你他是个遥远的这种记忆，对，我觉得他玩这个配乐也是玩的挺花的，嗯，
对，这点其实他比坏未来进步很多，因为我觉得这次他配乐用的都很合理，很帮助推动叙事，不会有异物感，就是
我觉得他很克制的原因可能也是用版权费的可能原因，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边还在跟卡普空打电话呢，你那边的那个配乐事先缓一缓，缓一缓啊，
不能想有什么，
我知道你很急啊，先别急啊，这个对，坏未来的时候就感觉他是把自己，我最近爱听 cosplay 放一个吧，就是那种玩云听啥就放啥的那种感觉，但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克制和合理了很多，对，
成熟度高了。
确实是，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做喜剧嘛，有一种技巧叫抓不住重点，
对，拉倒，
啊，对对对，
抓不住重点，拉倒，永远
回头，
抓不住重点，然后死侍也是完全抓不住重点，
啊，
然后所以里面，当然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喜剧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浪漫主义，
嗯，但是故意错过重点，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人只活在所谓的重点里，这个人得多没劲啊，
嗯，对
对
对，
所以人就得时不时的抓不住重点，
嗯，
所以有一个细节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太浪漫，那是极致浪漫。就程勇去在那个火锅店，
对，
他跟那个泡泡正打架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杨毅在背后大喊了一声，就是王程勇，然后他就转过来嘛，
嗯，
本来你觉得哇，这两个人大概得有那么多年没见了，
嗯，
他第一句话得说什么？
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杨毅脖子上戴着一个那个 choker，
对 对， 对，
然后王程勇说：“你脖子怎么了？”哇，那一刻我完全被击中了。
哎这个，
然后杨毅说 choker， 他说完 choker 之后。他甚至愣了一下，他觉得哦，18岁的王程勇可能不知道什么叫 choker，
嗯，
所以他又补了一句说，流行视频，
对对对。
然后王程勇说蛮好看的，反正我忘了，反正蛮适合你，啊，还是蛮好看的。然后泡泡说，嗯，我觉得就是那一刻我真的被击中了，他就是特别的浪漫主义，
嗯，
我觉得这太浪漫了，就这种东西反而是很能抓我的心的，
嗯。嗯
火锅那场戏两个东西我们印象很深的，一个是那个火锅的桌子上写了彩蛋的，说上面写了一行字叫，
嗯，
I don't love him but he's here and you are not， 对，
哦，
就是他跟泡泡吃火锅的时候其实想的是陈勇，对，就是也表达了就是泡泡其实是一个备胎，
啊，
是一个杨毅就是怀念99年的一个替代品，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俩打架的时候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设计，
嗯，
就是他们两个打的貌似死去活来，
对对 对， 对，
然后本来那个陈勇是
手边有一把刀，
对，有一把刀，
嗯，
但他抄起来之后想想要放回去了，然后抄起了旁边的胡椒粉，然后两个人回到了童年时期再
继续打
了一会儿。
对，他有一个最基础的设定就是打一个喷嚏就可以穿越嘛，
对对对对，
嗯，
所以他那个胡椒粉就可以让他俩同时穿越，嗯，
对，然后穿越回去之后然后又回到那个地方，
对，
又回到19年的时候发现正好有一辆那个车弄过来，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王程勇拉了一把泡泡，
对，
然后让他们两个避免被撞，然后摔到地上之后再继续打，
对，
就是哥们儿还是哥们儿，
嗯，
但是我打你还是打你，
嗯，
但是我不会让你受到别的危害，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细节是打动我的，对，
嗯，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人的感情都是很复杂，
对，
我觉得其实包括比如说杨毅包括他跟王程勇也好跟泡泡也好，
嗯，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他没有那么说简单，
嗯，
不是说他就真的完全把这个泡泡当备胎，
嗯，
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确实是，
嗯，
包括这个泡泡和程勇他们之间就是对杨毅的感情包括他们之间的这种恩怨纠葛我觉得也是很复杂的，
嗯，
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作品还是他会刻画人性的这个复杂的一面，
嗯，
他不是很简单的，
嗯，
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情感都很复杂，包括那个反派那个三爷 对吧？他对自己的儿子的这个感情，
对，
就是他为了让儿子接自己电话，他要毁灭整个世界。对，
我都不敢不接我妈电话了，
是
有些害怕。
对对对，看出来史岩老师现在是三爷除了已经是单推三爷今天。
哦，我觉得他真的刻画太好了，因为你想他不是想让儿子接自己电话嘛，然后他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接起来电话那边说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他会很认真的说一说啊，那我晚点再打过来。
对，
我靠。哦，我的天哪，就是那一刻我又被击中了，我也太容易被击中了。
就很像是什么，就是比方说我妈可能因为一个事儿找我，但是我可能当时在忙，或者我甚至就会逆反嘛，就是不想跟妈多聊，说啊我忙我挂了，这时候我妈肯定内心里就说啊好的你忙你忙，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嗯嗯，
对，但那时候可能其实我本来也没有那么忙，我只是不想跟家里人电话的那个时候，特别我出国那个时候吧，就是、
啊、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个就觉得啊
对
啊细节很好、对，让我不敢不接我妈电话。对，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我其实挺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片子他喜欢用烟花嘛，就是、
哦、烟花
烟花那个意象，其实像那个花未来里边其实也有、也有一个同样的镜头，男女主装中间一个烟花这样的镜头、然后包括这部片子里边除了演唱会的烟花，其实最后大决战结束之后他们准备推油桶下去的时候、也有烟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蒲公英本身也是李阳自己说的、凝固的烟花、
对，
我觉得这种设计还挺有意思，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其实很可能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就是它是不断的穿越回去、然后再过来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个油桶就是他们在最后大决战推下去的油桶，就是让他们去染上那个药剂那个油桶、所以说他们会不断的循环去回来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甚至认为它里边其实会有一些是比方他们在最后打架的时候会有一个复盘局，有两个小朋友在那儿在聊、就是说哎，刚后来你晕倒之后那个谁都过来怎么回事、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打一遍然后再打一遍再打一遍，然后不断的变强，打到后来他们终于，哇、最后就练成那种大肌肉。我觉得有这个东西在里头，对，就这个部分很有意思。包括他那个他们在训练蒙太奇的时候，其实都是用相似体转场，就是都是玩的很流畅、就是把过去和未来做一个相似体切换。
其实我到后来我已经放弃，就是他虽然也算一个软科幻吧、但是我后来已经完全放弃给他找任何的合理性了，就这么玩吧，就
对对对，是的，对
对。
比如说你听一些歌手唱歌，你非要给他找这个音准一样，对吧？你听二手玫瑰找什么音准啊？
对对对，
就唱不准。但是你听的是那个味儿，你是想听他那个独特性，而不是听他唱的准
啊？对
对，听他唱准，你完全可以去听别人的这个。
是的，它是一个体验嘛，这个其实。
但我觉得，反正李阳导演是真的也很愿意玩这个时间的一个人。对
对，他
中国的诺兰，
危险的是吗？
好恐怖、
初步的症状完了，
我们这儿有真丝，还有真诺兰，我们电影太绝了，
完了。真电影
有一个时间的梗，就是那个十二个小时嘛，就是 K 星十二个小时。这个导演其实我看了一下采访，是有回答为什么要设置成这个、这个设定的，就是说他在两个时刻感到时间会变得非常快，一个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就比方说暑假，就那个 K 星只有十二个小时。所以我们的暑假结束的猝不及防，
对，
他就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美好的年轻的时代特别容易过去，所以我就希望在这个设计成一个十二个小时，对，还有一种比较时间快的时候是我们在反复的重复那种机械呆板的生活的时候，
对，
然后他就想把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都放到这部电影里面去，然后才有这么一个设定，就是因为他同时有这两种情绪，所以时间变得非常的快，就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关于时间的梗，就是那个算工资的时候，就是史岩老师说的，抓不住重点，60×12×20，对，然后那个二十小时怎么算的呢？是因为就是他们一天只有十二个小时，所以他们有四小时工作时间，然后因为要用满那十二个小时，所以他为什么还有八个小时是四个小时两倍的双倍工资？
我的天！
是是是，哇哦！
对，
你看的好细啊，
就有这样的东西在里
面。哇塞，可以看、而且我觉得李阳导演就是关于时间，他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意象，就是倒计时，他特别喜欢用倒计时。他在那个《李仙记》里面也用过倒计时，然后这里面大概用了两次。
对，因为你刚史岩老师提到那个说我们都把时间拨快一分钟，其实就有点像在李仙记里边的差时症，
对，
就是他跟他那个女朋友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俩都有这个病，后来那个女生病好了，然后就不跟他在一起了，对对，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所以时间这个梗我觉得是 我很喜欢。
对，
因为我觉得是时间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东西，
是，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元素，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比如说如果你用的这个元素是金钱，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大家不能完全的共情，但
是
时间这个维度其实大家
那你怎么解释抓娃三十几亿的票房？
这轮得到我解释？我就想说嘛，就是如果你用的是钱，那这个维度其实大家就总有些人是不能共情嘛。但我觉得时间大家是都还能共情。
嗯，我觉得他
青春的逝去啊，这些东西，
主要我们俩还在青春，沈老师他
早点逝去了，早点逝去了。
其实里边还有一个梗，就是那个车牌，刘连之车牌是24680。
哦，
哇哦，24680是什么呀？
就是王炸他们想一开始想去买彩票。
啊，
对，其实这个有点恶心，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挺甜的，就是榴莲是王炸最大的礼物，就是他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在里头。对，
好吧，我的天，
对，这种小破细节啊，就是非常的离谱。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公交车那个穴位。
对
对，
他给了一个站牌的特写，就是一般不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店嘛，对吧？他那个什么什么学什么什么学，就是他把人身上的穴位当做那个站名
啊，对，名媛大厦什么的，不是的，
对
对
对，他那个挺逗。
他那个陈山穴，李阳还解释了说，因为这个穴位其实是会消除一些痛苦的，如果你就是按压它的话，所以说就是又是个糖了，就刘连之和王炸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能消解他们内心的痛苦，他们会变得更开心。
天哪，学的好杂啊！他
对，其实我麦高芬当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那一个评价说，最后一个纯爱战士，就说导演，
好吧，
老纯爱了。
对，我觉得李阳导演是挺，就是他把这个爱情这件事儿还看得挺重要的。
对，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片子他在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还是执念，就是每个人心中是有一些执念的，不管是你对青春的执念，还是说你对比如说恋人的执念，还是比如说那个反派对自己儿子接电话的这个执念，我觉得就是执念是驱动他们很多人去往前走的很重要的原因。
对，
还是很热血的，就是这个反映出导演个人的一些态度吧，就是他还是会相信说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我为之付出所有的努力，我就能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对，还是很平成二次元，对，很
对，
很轴这几个人，
很平成。对对，
它里面甚至有个梗，就是那个人脑子开了之后就是轴。
对，就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交际圈真的小，就还是这几个人，
还能找到那个学校门口的
麦
当劳，还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李阳导演在这个西式快餐这方面端水端得很平，他虽然那个街头地点是麦当劳，但是这个星星叫 K 型。不得罪任何一个简餐。
对，我还想起来是王家卫那部电影，我已经忘了，就是黎明和张曼玉吧，我记得是什么，然后打工那个地儿，其实那个地方我是电影里好像是肯德基，对，是肯德基麦当劳，我也忘了，就我就说假设他那个电影里是肯德基吧，然后其实那个店是拿麦当劳改的。
Oh my god， 这就不纯爱战士了，
什么叫 NTR？
这是很明显的。
对，就想到这个破玩意儿。不过我看完这个电影，其实我触动的点就是李阳他状态，你去看他的《坏未来》或者之前的《李心机》，他好像跟原来是没有什么变化。
对，
他还是对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这种中二和那种热血的这种东西，但他又很悲观。就主角又拼命努力，就是改变自己不要的那个坏未来，但是他又接受自己一定会死。
对，
就他就是我站到最后一刻，我就死就死了，我就能改变这个世界就好了。其实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的作为表达播客或者做任何自媒体，然后就会有的时候你会明知道这个事儿你不应该说，或者你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但是你就是觉得你如果说出来肯定会有很多人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就是还得说，就是你知道这没用，但是你还是要说。对，我是有这种感觉，就你会忍不住要做点什么事情。
听见了吗，怪迪？
对。
我们在夸您。
这个我叫某某，那个。
其实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设定，就是他们在买彩票嘛，
对，
然后他们就是说穿越到未来，不是看见说那个彩票中奖是多少，24680，
对
吧？然后结果他们回来之后，就是那个中奖号码就变了，
对
啊。然后他就后来那个谁，这个王成勇就说，这个命就是该中奖的人总会中奖，这个命运是没法变的。
对，
我觉得他
重点是中奖是谁中奖，不是彩票，
不是那个号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是挺触动我的。就是当你知道比如说你的命运可能已经是注定了的，你还愿不愿意去付出一些努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因为它里边其实真正被改变的或者说真正有看到变化的是寒光的那个身体，然后
对
吧，就是那个他变胖这个东西，然后就很多人说你既然说未来不可改变，为什么寒光会变化，然后导演给出的答案是他觉得这个是有内因和外因的区别的。对，这个是主角所三人团他们自己内因驱动，然后去做的主动做的努力，然后去做这个改变。当然我其实还有疑问，为什么这个我们的三爷企业家他为了儿子做出这么多的个人努力还是失败了。
我
是不是不善待人民企业家？
对，这个我觉得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了。我觉得三爷那个他不是真的是内驱，他是想要通过很多外在的东西来 push 他儿子反过来联系他。
对他没有去跟儿子形成真正对话，
真正对话，真正的沟通，就儿子到底想要什么，他为什么不理你了，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他没有，他只觉得我就得要你理我，我就不断的打电话。
而他都不理他，这件事居然还成为他的一个宣传的手段。
对，
品牌的一个形象。
他那个 PPT 做的好好啊，发布会
是
可有可
那个太帅了，那个
太帅了。对，
简直像沈阳老师给他写台本一样。对，
没有，那个挺
对，因为我看的时候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就前目的地嘛，就所有事情其实都定好的，只不过就是你命中注定要回到过去去改变寒光，所以说你会赢。
是，
对，因为否则的话就说不通，因为所有的这种时间穿越，要不就是平行宇宙，对吧？要不就是前目的地。
对，
就是就两种方法，他后来还是一个目标环，就是我们不断的回到过去去加强自己，然后改变，然后不断的回去，他永远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挺悲剧的。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梗也是挺牛逼的，就是寒光，就是他埋了那么长时间，那个，
对，
十六人街霸到底借给谁不记得了，对吧？王炸那个脑仁确实比较小，然后也完全不记得自己到底借给谁了。然后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就是当时就是寒光反派的那个已经把他脑子给咔嚓了，一根钢筋穿到脑子里，对。然后他说那个我们来聊聊死亡嘛，然后那个说这个
就是那个电影坏掉了，
对，然后那个。走马灯看幻灯片，他说这个死亡什么体验呢，就感觉你坐在一个很舒适的剧场里面，
对，
就跟电影院是一样的，
对，
死在电影院里面，
对，然后看幻灯片，然后他说就很多其实都很无聊，但是有一幕引起了我的注意，
十六人接吧，
终于想起来借给谁了，然后突然就坐起来，然后就是当时看那一幕真的太牛逼了，就是从那个他那个钢筋穿过那个洞里面，就脑子开始漏水，
首先他因为脑子太小，所以钢筋并没有伤到脑子，
对，
然后第二
脑子
全在漏水，
对，
然后他又是因为这个所谓死掉，然后又想到这个寒光，就他能捆在一起，他的这个剧本编得非常巧，
对，
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的那个信息量全压缩在一个里面，然后互相能关联上，这就不叫 lazy writing， 就不是冷漠写作，
对
这个。因为有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无聊或者觉得它冗长，是因为它把明明可以两个镜头搞定的事情，它写好几个场景，
是，
然后
对，
然后有好几个镜头正反打反复切，对吧？
对，
就是这，我觉得这个部分啊。
然后他把那个十六人街霸这个要回来，他就是我爱我家那个场景里面，他把十六人街霸要回来，然后给了一个那个什么电影少女，然后那个寒光变成了一个死肥宅。
天哪，看电影少女和玩《Galaga》就会变成
对，
天
哪，那个太牛了。
还有一些就是被逼掉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盘子，
要不卡普空和桂正和打一架。
然后这个寒光回来之后，寒光的人物形象一下子丰满了不少，
角色好丰满呀，
对，超。超级丰满，大家一定要去看，这是一个非常丰满的反派。
对，这个地方其实体现出李阳的另外一个他的一个点吧，就他认为游戏和电影这种东西，或者影视影像这种东西是能改变人的。寒光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他的表示，
对，
你看什么东西，你玩什么东西，决定你之后会什么样子。
确实，他看电影《电锯人》就学《电锯人》，
对，
最后自己也变成
是，
就还挺浪漫、很文艺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就影迷也好，就是我们会认同一些影视作品或者一些游戏、二次元，无论什么东西，会在我们的人生某种阶段或影响我们。其实 我们跟导演能够同频，就我们会 get 到他的这个部分。
对
对，就这个部分是很浪漫的。
嗯哼，
对，就可以最后聊聊一些，就是我们看完这个电影的一些触动点吧。其实我自己，因为我32岁，大概就处在一个从青年人变得，就是更加的成熟或者变老的一个阶段里边，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其实变坏挺容易的
啊。
对，就比方说你这博客不挣钱，但是有挣钱的办法，对吧？有能弄的办法，但是对，嗯，对，但是我就觉得不太想这么做。比方说我不愿意接片方的商单，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就是因为你随着长大，你的环境会有压力，会让你必须得做一些选择，你必须得，比方说如果你想生存，如果我不是因为说我做这个电台其实没有打算，就没有往挣钱的就指标上去做的话，我可能很容易就会接片方的商单，然后就做回来，就很容易嘛，也不是没有人做，对吧？所以我觉得就保持这种东西非常难。
嗯，
是，
对。然后包括你时间，因为你的一些态度或者你的一些想法会因为时间的拉长你会被稀释掉，你会绷不住的，你会到那个点上就谁跟你说一句你就觉得就好像那就做吧，实在不行的就这样呗。对，然后觉得这个部分还挺难坚持的。当时他们喊说千万不要变坏，我这样觉得啊，就是其实持续是一个好人其实没有那么的，
对，
那么的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不要变坏啊，这句话还又很触动我。
对，
因为他一般的这种正能量的口号会喊得特别的，就是调门会起得特别高，就是我们一定会好起来的，
啊，
大家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经济会上行的。对，
你想他最后鼓起了全部勇气喊的一句话是不要变坏，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他是悲观主义也好，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嗯，
对，就是一种很现实的乐观主义。对，就不要变坏就很 OK
了，更好，就保持现状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触动我的点，因为我确实岁数也比较大了，你会发现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变坏这件事儿呢，当然不光是个体在变坏，可能就是整个世界都没有再往好了变，对，没有办法。但关键是它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嗯，
这是最可怕的。
温水煮青蛙，
对，温水煮青蛙，你没有一步是想着说，哎，我这一步是想往坏了走，
嗯，
你每一步其实都是想往好了走，
嗯，
但是最后，当你真的，如果你真的18岁穿到你现在的身体里，20年后，你会发现何以至此？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
对，
所以王成勇他看到自己那个状态成了一个杀手，这种状态他是很难接受的。
嗯，他一开始以为我是个医生。
对对对，他只会想我是一个医生，对吧？他不会想自己是个杀手。
嗯，
但是你说
倒卖人体器官，
对，他是一步一步怎么走到的？当然他有一些设定了，比如说他爸爸就成
植
物人，所以他需要一个高昂的这个医疗费来维持他的生命。
嗯
嗯，我觉得他肯定有很多苦衷和不堪的一些东西。对，
嗯
嗯，
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对
对，所以我其实就聊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史岩老师，就史岩老师已经接近40岁了，对，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已经过了就电影里面设定的那个38岁了。
嗯，
是是。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您怎么跟一个18岁的孩子解释什么叫长大？
嗯，哎，好难哦。我觉得可能就是妥协吧。
嗯，
我就是妥协。你可能必须得做一些妥协才能生存。
嗯。
而且我觉得你会发现人其实挺有意思的，人为了生存还是会做很多很多他之前觉得他自己一辈子不会做的事儿，就是求生欲可能最后会战胜你的很多其他的决定。
对，
嗯，
就比如说我相信王成勇也是为了生计，为了生存，对吧？他去做，
他有充分的理由，其实
他有充分的理由去做那种事儿，他虽然内心也不愿意。对，然后包括比如说杨毅，我觉得他还是很想活下去的，所以他会做很多很多的他自己也不情愿的一些决定。
对，
嗯，
包括比如说他可能有药物依赖，
对，跟那个白雪矮人在，
对，他那个标注为恶心的那个人可能能给他提供这个药，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为了生存还得，嗯
嗯
嗯，但是他最后选择死亡，其实也是以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不想再这么下去的原因吗？
对，我觉得是吧？我觉得他肯定也是很复杂的一个决定，包括也许就是，当然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吧。我觉得他可能见了程勇之后，他觉得是有一个交代了，有一个了结了，
没有必要再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觉得很圆满了这件事儿。对，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嗯，
杨毅这个角色在这里边，其实他基本上就被设定成一个 等成勇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我们现在就要聊这种。哎，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回避这种东西。对，就是有些人确实会觉得说杨毅这个角色会不会太扁平，或者很像一个工具人。对，
我是觉得就杨毅这角色，他活和死感觉都是推动这三小强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我觉得跟坏未来相比，他的这个女主角的这个设定，我觉得反而扁了很多。特别是他杨毅长大之后，但杨毅小时候也是作为一个大家都追求的白月光出现，但长大之后就更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主体性，就是他感觉有点像植物，生活在那个光线很差的那个房间里面，都不是人看的那个光啊。对，他天天就在那儿嗑药。其实我觉得写的最我不喜欢的那场戏，就是那场三个人见面的那场戏，在火锅店打架的那场戏，就那个感情戏，我感觉写的。
因为清汤锅是吗？
对，他竟然两个都是清汤锅，怎么会有这样的？我怀疑还有反社会人格，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够。
对于一个四川人来说，不可饶恕，
不能嗑药，真的不能嗑药。你看嗑药的人变什么样了？太坏了！
我觉得是因为泡泡在减肥
啊，泡泡在减肥，他可以给自己点清汤，干嘛害别人啊？我真的是服了。Anyway。啊，对，我突然想想，
你看这就
是
抓不住重点，对，
对 ，OK，
我俩说完了
，OK， 然后就是我觉得长大后的杨毅就特别物体化，就是对，但我不去说别的，就是我觉得他交际圈真的就小嘛，就说为什么在陈勇他因为去进入这种灰色产业之后，他就不能够跟他在一起，之后他就一定。那好吧，那能咋地？那就跟泡泡在一起呗。就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然后
因为他会打双响指啊。
对，这个东西，我当时这个镜头一结束，就影院响起了好几个双响指。对，尝试学习，对啊。然后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写的太扁，就是整片子很多东西都很立体，包括大家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一条线。
对男生的描绘很立体。
对，包括甚至三爷也有很立体。
对，我觉得其实三爷很立体。
三爷很立体，对。然后我甚至其实这个整个片子里面，我一直最好奇的是韩光他到底想救的女生到底怎么回事儿？
对，
那甚至都不是个地球人的感觉，
对
吧？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
对，
他都是 K 星人，
对，
他的意思说是一个就是非常怎么着梦幻的一个角色，
对他们反正都有很多的那种，对，但就是杨毅他就一直处于是一个一开始就感觉是这个三个小 gang gang 的一个所有物，
就是幻想对象或者是那种
对，然后这个 gang gang 和其他 gang gang doing some gang shit 都是为了就是为了去争夺他，对，然后长大之后。他也没有什么自己其他的动机，就是在等人，等人的时间，
就是 gang gang，
对，等人的时间，顺便把那个泡泡给变强了，变成了一个肌肉男。对，然后就是说，就感觉这个人物写的没意思，而且中间那一场他最后 choker 那场戏，当然也有 choker 这种很好笑的笑话，但是就是有一种特别拉胯的感觉吧，就突然一下就从一个特别丰富的一个电影，就突然到了一个感觉好像这一段，因为这段好像是必须有的一个衔接，因为确实你之前把杨毅放在那样一个位置，就感觉是那个陈勇他的一个非常。做很多事情的动机，
对，
包括他对自己未来有很好的想，但我这个可以理解，就十多岁刚谈恋爱的小男孩，他就是觉得啊，那我未来就是要成为很好的人，是因为我要和他在一起，
对啊，就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
是，我要好好赚钱这样。但是你把放在这样位置之后，那长大之后，居然这个人他是就相当于是跟平移过来了一样，就是只有他是中间缺失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线的，就是他也不上班，他要搁家里，然后就是陈勇等不到就和泡泡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段戏特别长，就长的让我觉得。很无聊，因为他所有要做的事情，就大家都可以猜得到。因为我旁边有评论音轨嘛，他们都说：“哎呀，他要离开泡泡了，哎呀，就是他是他不喜欢泡泡的。”对，然后我会发现，就是这段让我觉得，确实是我刚刚说的短板特别短吧。我觉得虽然说他并不妨碍，我觉得这个片子是个四星的一个片子，但确实。
异性扣在那个地方。
对，你们说他是性别意识太差呢？确实是，毕竟平成二次元确实是这样的，对，性别意识的确非常的这方面是比较的差，因为你把很多
还在过去，
对，你把很多平成的二次元作品拿出来看，你就觉得这是什么人啊？
对，
该抓起来
老流氓，
我觉得该抓起来了，对吧？然后
是
但是我觉得在你不至于去，如果就也不去说那么多，因为这片子也是这么多年2013年开始的一个片子，而且它很多东西也是沿袭了那个坏未来的，但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写的比较懒，我只能这么说，这一段是我觉得写的最懒的，就是。这个感情戏不太会写，如果廖三明的话我说啊那我不写了，但他的话说但是得写，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但是就写的就跟 ChatGPT 写的一样，确实没有精神市场，但是他整个片子肯定都不是 ChatGPT 写，因为 ChatGPT 不会精神市场，那这一段完全可以交给 ChatGPT 写，因为 ChatGPT 写可能也不会这样写，就确实是老版本，对，版本也太老了。
他其实在刘连珍那个角色上其实
努力做了一些所谓的那种非传统女性化的那种东西，
主体形象稍微强一点。
对，但是仍然是王炸在办公室里解救了他，有一段就是英雄救美的东西。然后那个女生仍然是会执迷于一些莫名其妙的男朋友那种东西，然后直到最后才会所谓终于发现男主角的真心，然后跟他在一起，还是那种东西在里头。
就是太老了。
对，然后但是他又把刘恋这个角色弄成一个飒飒的那种女孩，
是
好像叫努力挣扎一下，我也是有主体性女性角色的。
对，就我
就是那种感觉。
我看那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会感觉是不是李阳他不爱写，但是我后面看了花月来之后，我哦，他爱写这个，他特别爱，
对，
他就是太爱写这个，才一定要写这个。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最大短板吧。
但是我因为我们之前也讨论了一下，我觉得就是至少李阳导演还是很真诚的，
对，
知道自己，
对，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
我就这么想的，就拍给你看了。
对，
因为他每个表达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即便是这样，也比他真的想要去附会、想要去讨好，
对，
我觉得要好一些。
对对对，就明明拍了一个那种电影，说我自己是个女权电影，
这种这种就更恶心
了。就是你要去掐这个饭，我觉得他那样的话只会让人更不耻嘛，对吧？
对，
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李阳导演作品了，就是从一以贯之的，就是包括《李献计》，
对
吧？包括《花月来》，其实一以贯之，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
纯爱嘛。
对，而且我其实有的时候能理解，就是可能他，我虽然不能知道他的青春期，但是比如说至少我的青春期，
对，
我脑子里是有一个这种女神的意向的，而且就是我一开始喜欢上那个女生，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所以我对她的记忆就永远停留在那个时间了。
他后悔去吧，那就，
他就是一个那种形象啊，而且当然在漫长的你的青春年代，你会不断的去做这种二次加工，
对，
你真的会幻想，比如说你跟他如果在一起，你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对对对，
你会幻想无数个版本的这个故事，这些故事都非常的中二，非常的不现实，但他就是那样，
他是真实的，
他是真实的，所以你像。那我能想象，就比如说，这个不管王春勇还是王炸，就是他们在十八岁那个年纪，1999年，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80年左右生人的，那我觉得他们能想出来的故事，他们能想出来的故事线就是这样，
对
对
对，我们就是人不能超越自己的这个时代和局限性，
是我们会度过这样的青春期，也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片子就是这么就是这样的，
对
对吧？就是雷姆就是拉姆，对，
懂你。
现在大家觉得雷姆拉姆什么呀？但是当时不就是这样吗？他吸收的就是这些。
我们小时候看《龙珠》的时候，其实鸟山明是非常冒犯的，
鸟山明的早期作品拿出来真的是
那个猪八戒偷内裤。对吧？你现在想想，恶臭都不行。
对，这个
是。然后我觉得，其实杨毅这个角色，在我看来，他当然说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对，
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呢，可能就是刚才大家问我什么是长大，
对，
就长大就是有无数种可能性。有无数种可能性。如果你非让我去说的话，他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
是
你刚刚说的那种缺失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等你长大，你会有。就我有时候自己在想，我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就我有时候都回想不起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一步。那种缺失感其实是成年世界会有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在想的时候是，我是觉得得允许，就是说你得允许一个角色他可以是扁平的。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需要这个角色在这个地方完成这个事情。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说了算的。对，我只要保证我的整个片子的表达和大部分的这种东西是丰满的，是能完成我的作用的话，其实我不认为我有一两个角色把它工具化是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可批判的点，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倒也不属于批判。
对，
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表达者都从自己的视角，都用自己的声音来去描绘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多元的，而不是所有的表达者都用同样一种叙事来去描绘这个世界。
对，不是说就是你跟我说你必须表达得多元。
对对对对，
就很奇怪。
对对对，
这种东西我们也看得不少了。
你听我的，你必须得多元。
对对对，不是这样的啊，你必须得面面俱到，你必须得所有的都照顾到。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对，
每一个表达者都有自己的缺陷啊。然后那个我之前看那个尼尔盖曼，他有一个那种写作大师课嘛，然后他有一个著名的是说，风格就是你做不好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你得允许任何一个表达者他做不好。这就是他的风格的一部分。
对，
那个做不好的东西是他无论如何掩盖不掉的东西，
对，对，
就是他最特殊的地方，
对对对
对
对，
嗯，确实，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这一点就会至于他就变成一个烂片或者说什么样，
对，
但只能说这一点确实是，总觉得这个片子太好了，这点有点不安逸。
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容忍级别，就比方说我也是问了一些就是所谓相对比较激进的一些女性的这种意识的人吧，他们其实就觉得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看的会不舒服，
嗯，
但是我这个片子绝大部分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理由给他打低分，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就跟狼牙土豆里面有折耳根我还是得吃的感觉一样。
我们昨天在聊这个时候我还说了，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脱口秀嘛，大家也会说，哎，你这个段子的观点怎么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我就想引用就是米兰昆德拉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他说，当然他是在说小说，但我觉得其实其他艺术创作也是一样的。他说小说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就是他说艺术创作是为了干嘛呢？不是为了让大家继续在这儿去做道德审判，而是把大家从日复一日、时刻不停的道德审判中这个解放出来，就是你终于可以有一个空间，我可以不做日常生活中道德审判。
嗯，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珍惜。
对，
就是大家不要在这儿继续做这种没有太大价值的这个道德审判。
是，
如果你想做道德审判，你在日常中随时可以做。嗯，
对，
因为它归根结底是一个八零后直男的一个想象中的冒险故事。
对，
你如果用现在的意识形态去批判它，我觉得不是很符合逻辑。就是你要在他的这个语境里边去聊。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说你去一个饭店吃饭，然后这是一个川菜馆子，然后你给他打低分是说他辣到我。我觉得这个事情多少有点，
为什么没有清汤锅。
对，
你要
就是这样的，就是不只是说你在川菜馆说菜很辣给他打低分是错的，就是你去一个川菜馆子，你看不出那是川菜馆，它也是个问题。对，就是对啊，就是因为我，比方说我是觉得我们要把不同的片子放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去交流。
对，对对对，
然后你在看它的时候，你应该去要知道，它这个片子是这个东西。
是，
对，所以说你不能拿这个什么其他的那种视角去看它，就会对这个东西的评价不是很公平。
而且我觉得这个片子的点在于说，导演是。充分把这个丑话全说在前面，就是你看前十分钟，你就知道这个片子应该是什么德行了，
是个什么东西。对
对，就首先从这个表达技法上，就是一个很飞的，
对，
就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很飞啊，就没有什么太现实主义的描绘。第二就是他们其实更多的表达还是执念，只不过这执念的落脚点可能是比如说女神，对吧？年轻时候的女神。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光是他的白月光，不光有女神，也有游戏。
对，
石头剪要不回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石头剪吧。
哎，我觉得还是，我觉得他意图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
相比这个暑期档，另外的
哎呀
一些，对
对，
他不是一个那种什么缝合怪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嗯，
对
对，珍惜
这部真的，
希望不要被这些低分给影响我。当然，因为我在翻豆瓣的时候，我就觉得看到我后来血压都上来了，我就有点生气啊！我是觉得，
对，
就因为这些所谓的点，就来否定整个电影的价值。
对，
因为我是学生物的，就是什么叫生态？生态你就要保证物种的多样性。
对，
就是所有的花、所有的草，你都得那个什么，你不能说哦，这是杂草，我给它全拔了，全拔了之后可能花也长不出来。
嗯，
那对这哎，这个我觉得也无所谓。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说可能某些人他这确实是你说接受度的，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也太膈应了，就比如说我狼牙土豆里面有香菜，我说 OK 我当它是葱，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个哦不是香菜，我说是折耳根，那有些人觉得啊有折耳根这个土豆都不能要了，我连土豆都不吃了，
对，
完全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对，
就是每个人接受度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对，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你作为观众这只能是呼吁了，就不能要求别人这么做，
是，
但是作为一个有就负责任的观众，我觉得还是对电影还是要更全面的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市场成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中国现在这个状态属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各种东西砸在一块，而且大家的受教育程度的那种参差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每个人的经历都完全不一样，像我们三个人都有英语文化的学习的背景，有的人没有，然后和90后80后能看懂里边的那些那个 IP 流行文化，00后可能就看不明白，就都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就是一个市场能不能成熟的特征是我们能不能 给这些作品空间。
对
对，我们在公共的舆情上能不能做到去不让这些作品就死在腹中、啊、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是，我觉得，但这也恰恰说明这是一个有趣的电影嘛。
对对对，
这我觉得电影最糟糕的就是我们今天来聊这个电影、挺好的，这我们今天能聊这么久，我觉得就说明对还有这么多方面可以聊，说明它确实东西挺多的、
对对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如果还没有看啊，就可以去看一下。对，然后如果看过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期节目里面获得一些共鸣。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周五还有观影场，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然后就可以去公众号上找到我们最新的这个购票的链接海报，然后就可以去来跟我们一块来玩一玩啊！现场我们有夕阳群众的回标啊，对。
哎，你都没有说到这个
砸自行车是吗？
那个太好笑了，
对、啊、那个太好笑了，对，
大家一定要去看。
对，共享单车有极大的恶意啊！
对，你看我们这个电影，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说它好在哪儿，就是你看我们聊了这么久，依然有我们大概这种细节
聊到，
也就聊了20%吧，我觉得都不到。对，就有无数无数茫茫多的细节，就是大家可以二刷三刷，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细节，你会又注意到，你会觉得哦，这些点其实还不错。
希望电影的票房表现好一些，然后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中国电影不是都那么无聊的。对，
我们最后再请孔老师再收一下。
对，
我还有一段想说的，
你说。
就是看完这个电影，我其实有一个很感触的点，就是说，可能命运可能是注定的，或者说可能未来也确实不大会变好了。但是我觉得依然触动我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生活中你活的，就是你最后大家人终有一死嘛，这个也没法改变，对吧？但你人生中依然有很多小的细节。就我觉得李阳导演其实他在里面描绘了很多细节，我觉得一个能对细节有关注度的人他是幸福的，他是幸运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刘连枝最后抱那一串罐口一样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那会儿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二刷的时候我又哭了。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定要珍惜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小细节。我觉得这个是对，哪怕再小，哪怕它再就是很中二或者怎么样，也都是好的。尤其是如果现在听这个播客的还有些年轻的朋友啊，应该有吧，
有吧，
我们电台还是比较年轻的、啊、
哎，对，大家你成长中的每一步的小细节，我觉得都会是在你未来，因为你人生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很艰难很灰暗的时刻嘛，
对，
但是那些东西那些细节可能会成为你支撑你往前走的一些动力。所以大家要珍惜生命中的小细节。
确实。
我其实小时候包括直到可能最近几年我都特别不喜欢第一个拍照片，然后第二是留很多实体的东西。
对对。
就很其实这是蛮讨厌的，我觉得你没地方放，然后放了我也不会找起来，对吧？对，但是我近一两年开始去喜欢去搜集一些海报或者是一些乱七八糟周边。
对。
因为我发现我如果看到那些东西我能想起来整个场景。
是。
但是如果不看到我真的想不起来。
是。
但那个场景都是很快乐的。看电影也好或者一些小的玩具也好，你买它的时候心情。
对。
对。那些东西你只有握到它手里，你只有看到它的时候你才能又把你带回到那个状态里边去。我觉得就是那种生活的细节还真的挺打动人的。
那我再小补充一个，就是有一幕就是王炸他和泡泡去那个王春雨家抄作业嘛，然后他爸爸就出来说你们那个这么好的作业想拿什么来换
啊，
然后王炸就
倒了一堆
倒了一书包破烂，还有一只猫钻出来，还有一个足球还是什么我忘了。其实那一幕我也挺触动，你会发现就是小孩子真的会把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就当做宝贝一样。就是这是你大家，我希望大家成年之后也不要丢失这个超能力。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对细节的关注，这是让你生活能不要变坏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
是是，
就我突然能够理解我妈为什么特别喜欢保留我的一些东西。对，就她经常会说啊，这个要不要扔，我说扔吧，我说要不留一下吧，就是什么都给你留下去。
是
是
是，
对，就是那个部分我后来慢慢就能理解了。对，
我确实也是觉得就是这些小的东西其实蛮有保留价值。就是我家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小的大家觉得是垃圾的东西，然后我跟别人每次都说你要把这些扔了吧，我说不行，这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然后因为我说其实我在就是前几年的一个感触是，当时我在看2018年的那个成都的一个叫散步视频，但就有些人喜欢拍就只拿个相机没有任何说话，就是他散步然后拍这些视频。
OK，
然后我是2022年看的，然后我看2022年跟2018年其实没有相差那么久吧，就是建筑都还是那些建筑， 嗯，甚至店都还是那些店，然后但是就是大家的穿着和大家
对
的举止神态，还有你可以从一些路过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哦，当时流行的是 Hair Bros， 然后，哦，当时的汉服热潮刚刚起来，所以说大家会喜欢穿这类型的，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在以后的历史书里面绝对会消失的一部分。
嗯，
这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去保存这些。
哎，它不光只是从记忆里消失，它可能真的被要求消失
了，
有可能。
对，所以说不要丢我的发票，对，我发票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
曹云就是靠发票赢得了胜利的。
这个能剧透吗？这个片子没有彩蛋
啊，没事，你说呗，到结尾了。
就我一开始觉得哇，以这个李阳导演这个尿性，怎么着也得整几个活然后来再搞我一下子，
看看
就没有
啊。换未来加上李先基历险记混剪。
哎呀，是
，哎呀，逃离二世纪福克斯啊。
对，但大家如果真的喜欢看彩蛋的话，不如去看《死侍》，这
个
一本满足。
对，压就是彩蛋电影。
是，
对，
好嘞。
哎，总之来说就是希望大家喜欢。然后我们今天就节目说到这边，然后非常感谢啊，青年都市指南的拉蒂拉倒，对吧？
谢。
然后还有不开玩笑，还有都在酒里的就史岩老师，对，就是、
谢谢。
对，我们这次聊得非常开心，然后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聊。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好，拜拜。
好嘞。